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邀请到我杰出的学弟哦，真的，我有时候请他来呢，我都是在沾他的光啊，蹭他的热度，因为他最近呢又拿到了一个哇，这个宜兰大学的杰出校友哦，这个就是我的啊政大地政硕专班的啊优秀的学弟，哎，这个高原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啊陈碧元陈所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那他也。是哇，他也是我台大的学弟哇，所以我觉得很佩服他呢，他真的是学霸级的哦。这个从台大政治系毕业，然后去念这个应该是念政大硕专班嘛齁、哦、然后再去念宜兰大学，是建筑系嘛，是不是？
没有，念 EMBA。
EMBA， 是哇，我真的很佩服他，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啊，看到他我就觉得蛮汗颜的。他虽然是我学弟，可是我觉得说我现在到现在这把年纪哦，一事无成。可是我们这个陈碧元陈所长啊，这个真的是哎，这事业做得风风火火哦哦，那这个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贡献了我们些那个社会就业力啦、哦、所以呢不只是在北部他有他的事务所，在台中也有他的事务所，而且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哦。好，那碧元兄啊、这最近真的很忙哦。
是，刚好我们最近都忙季。
是是，这是你们最忙的这个季节啦齁、哦、所以呢在他百忙之中呢请他到节目中来齁、哦、我也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真的是这个多谢我们的这个碧元兄哦，哎，碧元兄啊，我们先来聊一下时事题，好啊，
好，
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你脸书上面发表了蛮多啊、对于一些时事还有政策的一些意见跟看法，待会我们一一来聊。本来我想说，看到你在脸书上面提出来的时候，我本来想说直接就找你来，可是呢，有时候这样，我觉得没有事先跟你哈，这样临时临时临时呀哈，我觉得你也是抽不抽时间来这样子哈、哦。那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个时事题哦，因为最近呢这段时间从应该上上个礼拜就开始了齁，一来是看到花莲，花莲有一个太极建设推出了一个什么哇很漂亮的建案叫绿野仙踪，是不是？
对，
结果呢有部分十几户的住户交屋了，剩下四十几户的人都没办法交屋，结果呢昨天好像是法拍了齁2.6亿，结果第一拍真的是正如这些啊拍的专业人士预期的齁、哦、流标了齁、哦、流标了。可是他即使说顺利那个标出去，这些已购的齁、哦、没有交屋的人还是拿不到一毛钱
齁、哦。
所以这个是真的让人家看得非常不舍这样子。那第二个案子呢是在这个端午节假期期间，大家在电视上那边都有看到齁、哦、这个在嘉义也是一个这个蛮知名的在地建商哦，那这个也是出现了房子已经看到盖好在那边了，可是呢所有的人这些购的客户已购的客户交了2400多万，结果呢哎 这个建商跑掉了哈、哦，那到时候呢，可能也是银行拿去拍卖这样子。对于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预售屋的风险，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 N 次了哈、哦，都一再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预售屋有风险。可是大家没有碰到的话，大家都觉得说，哎，预售屋啊，这个付款轻松啊，这个房子都是新的啊，住起来也很舒服啊哈、哦，所以大家没有那个风险意识。虽然说政府有一个履约担保，可是呢，我常常讲说这个履约担保哈，只有履约啦，没有担保。所以呢，我也想想请这个十四题，请我们的毕延兄，哎，因为他有很多创意，有很多想法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一下，或是给政府一些建议？
哦，对啊，现在只要景气很好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会担心风险这件事情。
没错，
那景气开始不好，或是在资金比较他别个时阵、啊、就会发现这样或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对，
就是你他周转不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
对，
所以其实对，啊，其实较早或是政府的制度上面，他事实上就会去设计有关预售屋的这个部分，那希望做到一定的这个履约的一个新建机制啦，
对，就是可以履约，可以这个完成这个啊这个高屋
交屋啦，所以我印象中在政府的规定的话大概五种，
对，五种，对，我觉得那五种也是图具形式啊、哦、
那但大家都比较希望是有一个续建机制，就是走建金，然后真的能够整体保证新建完成、啊、
续建机制，
对，续建机制，那这续建机制的话，因为续建机制的话，因为那个风险都跟保险同款，你要十亿要去要刷、啊、所以他那个要缴的那个费用很高，
对，
那一般建商他就不太愿意、哦、
好像到目前好像没有一个建商、欸、
没有完全的一个续建机制，
对，
有一些有会是在这个都市更新的地方，就是因为都市更新的相关的审查单位会要求要有续比较完整的续建机制、才会有、那一般的话就不会有，
对、
不会有的话就会容易在那五种和前面四种、要么就是什么工会保证啊，要么就是同业保证啊，
同业保证、
要么就是这个履约担保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建金处理这个模式、那这个部分的话，通常实务上面、最省钱的啊、
对，
就是同业担保，
对，
我保你，你保我，所以就会产生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建商一堆亏能建建些公司，
哎，对，
啊，就是子母公司互相关系企业担保，
互相担保，
啊，这样互相担保的时候，伊拢甲客户讲有啊，我就是有依照政府的规定啊，
对，履约担保，
做担保吼，你像外母公司拢足用的呢，啊，往往这种足用的在景气不好的情况下，
在反转的时候，
对对对，那就会产生问题哦。大家情况很大的的啊，
对，
哇，咱台湾其实，民国八几年、七啊几年的时阵啊，因为八几年的时候，大家也都经历过那样子的风暴嘛。
对，哎、我就那个恒大名字取得、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那个讽刺
了、
他本来是想说永恒啊、这个非常的啊、这个大的公司这样子
哦。
我之前也看到在那个是松江路吧，松江路有一家建设公司，他也盖了一栋大楼哦。那这个啊、公那个大楼，他就把它取名叫永传大楼哦，希望说永久的可以传下去、可是很快也不见了。
等于所以这几尊啊齁，其实但政府他就会希望遇到这样子的风险越来越透、而且已经有迹象产生的时候，
对，
就会希望能够去解决跟处理啦，
对
齁，啊，因为这个民间就是因为涉及到整体建商他们的整个风险的这个承受的能力啊齁，
对，
还有他们愿意负担多的成本，但建商大部分都会说齁，因为安内齁费用过增加齁，告诉你我们价格又要往上调，因为成本增加齁，
对
齁，啊，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啦，啊，所以现在其实应该是要去做检讨啦，
对，
好不好，然后当然也要把强有力的续建机制去把它能够真的可以去处理
齁、
或落实齁，因为坦白讲齁，国内齁真的可以做到真的的一个续建的机制啊齁， 是非常少哦。像我印象中，比如说几个建金公司啊，像中国建金啊，
嗯，
等等这些，他们是有能力哈。
对，有能力。
那其他部分事实上是比较少哦，比较少啊，包含银行看到的那个履约宝啊，
对。
之前我印象中，中和在去年前年有个案子
哈，没错，
那也是好像是好像是某家私人银行跟民营银行的部分哦。
对，
他也希望去处理，可是他没有办法处理之后。到后来也是透过只能够，让客户或是消费者减少一些钱，然后尽量把钱拿回来而已，也没办法完整或完全的达到续建机制。
嗯，
啊，大家消费者跟银行讲，啊，咱唔是一样做弄履约保证嘛？伊讲他拍水履约保证，嘛无讲有影完全续建，还有我们银行也没有能力可以续建，所以物件跟他砍开啦吼。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只有履约没有担保。
对吼，啊，所以这部分呢吼，其实就政府而言呢吼，要就像政府会去培植租任业者去做包租代管一样，
应
该也要去培植吼。真的有能力的这样续建机制的业者产生啊？
对，当初是希望说扶持建筑经理业，
是，
后来建筑经理业并没有专访，
是、嗯、啊，但这个部分就是看政府怎么去处理了哈。
嗯，
那而不是又沦为一个在同业担保这个部分，
对，
哈，因为这种样哦，就危险没？
对，
哦，这个风险比较大哈。哦，这个部分在这第一个哈，第二个的话是回头过来去谈，就是说。他建商在卖的时候，他在资金上面的专款专用这个部分啊，齁，
对，
是不是真的有落实
齁，嗯，
在银行的这一块其实之前也都发生过，银行都说他的这个价金的担保的部分事实上只有还会回到这个他跟建商之间的债务关系，而不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履约的、這個、
对
的保管这个专款的这个部分齁，
是
这部分其实包含金管会包含内政部啊齁，其实都要整体去做相关性的检讨，
嗯，对，没错。
你看吼，消费者交遐钱，啊，不然吼，银行讲吼，歹势我含迄、那个
建商
要有一寡债务上面的处理或
不然，第一债权，对，
啊，我就要甲扣掉吼。哦，这个其实对消费者是非常不公平，
嗯，对。
哦，所以这一部分其实哎，整体去做一些相关性的考量，
嗯，
但这个部分在的话，就是这样去落实相关的建筑管理吼。因为预售建筑管理，我印象中比较好的就是，其实中国大陆真的是做得很好
哦。
如果大家去看它制度一部分。抄台湾早期一部分抄香港齁、
哦、对，
可是他后来就落实了越来越严谨，
包含我
的买卖的合约啊，还有我的要怎么卖啊齁，里面销售面积啊，全部都要公布跟公展出啊，
他们预售屋好像必须要地下室做好才可以预售的，
是、
嗯、或是有些规定要到什么要
他保证
要封顶，
封顶，还有他保证金要放到怎样的程度，
对，
他才可以推预售啦。
嗯嗯，
比如说他要放到三成，
哎，
整个工程款项三成，他才可以预售。
是，对对对。
哦，那他，然后他所有资料都要公布，
都要公开，
哦、都要公开。哈、嗯哦，这个部分其实可以让台湾界去做一些相关的借鉴啊、嗯，但一定会有拉扯，因为
对，
在政治史，在这个建商去经营他的一个政商关系嘛，
齁、
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就会就会为难齁，像最近不是又看到有某建商跟议员在台北市的部分、
嗯、对
对，透过政治捐书上面来获得一定的这个关税的部分、
啊、对，没错、
哦、其实都会有齁、哦、这是实务上面都会有、嗯、那只是说政府在遇到这样子已经有这样子风险存在的时候，其实都要加紧脚步去处理这个部分，
嗯、
哦、但决策要很快跟周远，那执行上面就要缓步去处理。我常讲、嗯，因为有时候最怕的是吼，你常常做一该实施的时阵啊、嗯，有影有当下建商会话多的多，
对，
好，你完全没有办法承受多方的压力的时候，因为他周转不来，他可能就会倒，
嗯、对
啊，所以这个可是你要去处理，所以在政策决策上面要周全，执行上面要分阶段落实，
嗯，
啊，这个部分让。如果真的要一直走下去的话，哦，这个就必须要这样去处理
哈。嗯，
不过其实哈，南方建为支柱啦哈，啊，冰山一角啦哈，起码有后边有可能慢慢出来啊。大部分都是小建商或在地建商的这个部分，
没错。
好、哦，啊，因为大型建商的部分，他们可能还有其他资金的渠道，
嗯，哦、
来去处理哈、哦。那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政府也好或消费者也好，其实都要去。 都要去加一把劲，那特别是消费者的力量齁、或声音要出来齁、
对，没错，
这才会督促政府去要去实施相关性的政策的时候、可以稍微消弭或抵抗建商的这一部分的压力。
对、这个部分确实有必要啦齁、所以我们消机会要努力哈哈，这个我就有时候消机会、有时候我都是在开会，可是开完会之后呢也没办法，就是他看到你讲就说哎，政府有时候也是皮皮的齁、他也是爱理不理这样子齁、
一毛一压力啦时间不会搞啊，不你家不度丢
大
部分就是齁，我就按你讲齁，就是我们叫做维持现状，
对，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形态感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对对
对，维持啊，大家呢拢干，
哎，拢无代志啊，
就来先该处理哈，爱先处理了，
对，好，那这个我们是跟这个高远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陈碧妍哈、来聊聊，这个最近的十四题哈、这个履约担保这一部分跟预售屋该不该再继续它存续下去？好，我们马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跟碧妍兄来好好聊聊其他相关的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高远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这个所长，我的这个优秀的学弟啊、哦，这个陈碧元陈所长啊、哦，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最近一些房地产的时事跟政策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之前我看到他在这个脸书上面也有提到说这个围绕重建条例，这个很多人现在都在讨论到底该不该让他再延续下去，因为他是有落日条款的哦。哦，那这个部分就有两方就在那边争执哦。有些人认为说啊，这个那么多老旧房子哈，这个围绕还是应该让它走下去啊，因为它是啊这个都更的快速道路嘛哈，那都更要推就是要很久很久这样子哈，那所以这一派是认为主张应该让它啊在某种程度的再延续下去啊，或是在有一定的时间这样子。那另外一派呢，站在比较是都市计划的这个角度，就觉得说这围绕哈真的是会造成很多都市景观的破坏哈，甚至呢现在最近也有不管是纸片屋啦，还有牙签屋也都出来了、哦、这些呢到底能不能住哦，大家也都觉得很怀疑。可是呢我们碧元兄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觉得说这个围绕重建条例不应该再下去，它会有另外一种好的这个负面效应，可不可以碧元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觉得这个别人比较没有想好的这个角度、
哦、不会啦，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想到啦啊，其实围绕重建条例啊，吼，伊个流速其实是因为都市更新条例当时候在大概在2016年左右的时候，吼，因为大官会解释，哎，阿向尊就是讲，你这个相关的这个条件的部分，尤其是同意比啊等等之类的啊，吼，还可以做调整啊，嗯，哦，那不然的话，吼。哦，没有办法继续改，
就推不动了，
没办法推哈。
对，
但是那时候是大官会解释要求法。
嗯。
那再来的话，就当时候其实因为看到都更条例啊，哈，上它叫容积奖励上限50%啊，可是通常在审议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不是那些给的容积奖励的条件是有裁决的或裁量的空间哦，
删删减减。
对对对 对, 對，所以这泡面弄存差不多30几趴那啦，
没错。
所以在以建商或是地主的角度啊，我会觉得说这样很不保障，嗯，啊，所以的用这叫做危险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的规定，
嗯嗯，
所以去2017年的时候开始走，
对，2017年，
啊，以大家
日出，
嘿，以大家这类规定的讲，就是，你要所有权人百分之百同意，我就送你30%的容积奖励，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时辰奖励10%，
对，
40%，然后
很确定的给你，
然后他的条件是很审查条件是很
比较宽松，
很比较明确性的一些条件啊，哦，面积多少，有没有绿建筑啊等等，他就给你了哈，
不用再去讨价还价，
很容易就拿到30%，
对，
然后要40%哈，
嗯，
所以这个部分呢，哈，就使得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条轨道也蛮好的，
对，
哦，可是这里面回头过来，哦，它少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没有面积的规定，
啊，对对，
它只有在适当范围的时候，还有给予奖励条件的时候啊，嗯，它有一些规定，啊，然后那哦，那可能小面积会容积奖励可以比较少，可是也都至少到18%以上，
嗯，
哦啊，所以这些部分呢，啊，哦，就变成大家拢被累哈，大家拢被累
哈，嗯。对，
在台北县市也好，或是台中啊，
台中也是很热哦，
也都很热哦。嗯，好，那给大家一个概念哦，就是我们都更条例实施大概27年、28年，通过的案件数大概1200件左右，
很少。
哦，那围绕重建啊，
从2017
大概推差不多7年左右啊，
对。
他的送申请的件数大概是4500件，到大概今年4月左右了，哦，
嗯嗯嗯，
核准件数大概是4200件。
哦，对啊，
你看哦，就差是被杀波。
对，而且那个时间又再更短的时间内。
可是 可是相对也有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面积都很小，
对，都小基地。
好、哦，在台北市来讲哈，它平均大概就大概180到200坪左右，我讲是平均值。
平均、哦、对。
那在几个像台北有出现这种只有20坪、
18坪
左右，
对，对。
然后新北市有出现13坪多的，
哇，
哦、台中有出现14坪多的，
哇，
哦、微老建物。那所以在像台北的话，它就会出现很多这种，
对，
大家看到纸片屋啊，
哎，牙签屋也出来了，
好、哦、啊，其实符不符合我们当时候的想法？
对，
其实都不符合嘛，
对，哦、没错，
而且它会产生一个几个状况哈，
几个状况来，
对应哈，你去的时阵啊，因为建商也好，地主也好，因为不同意户就不同意嘛，那我要加速赶快盖哈、
嗯，
所以我只要凑到100%哈，我就赶快盖，
对。
好、哦，那就会产生只有可能一两百坪都不到，
嗯，
好、哦，这很多。那一两坪都不到的话，你是当他盖了一个新房子出现的时候，他的两侧或附近的建物啊，哈、哦，老旧建物也好，就没办法再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去盖了。
什
么意思？你啊，说一家哈，当然拢就谁哈，边下就开始拢就谁。
对，就被那个
挖到，努力一点挖跳化哈，
片面化的
哈，片面化挖跳化哈，或是零散
化。挖掉，对，没错。
啊，所以这一部分呢、啊、哈，你就会看到挖到像国外来讲啊，而且都是更新
整个
街廓或是比较大面积。
大面积。
但现在都市更新也不流行大面积，因为整合太难了。
太难了。对。
可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哈，因为它都在一两百坪，
嗯，
好、哦。那建筑在盖房子啊，吼，最好是400坪左右啦，吼，
对，这个规模是最好。
吼，阿三同和马三四百坪啊，
嗯嗯，
现在因为你基础啊，地你地下室盖发达啊，吼，会坡道平面车位出现，
对，
好、哦，摩托龙变机械车位，或者至于你的房子是没有车位的、哦，
对，
好、哦，因为有装薄脚带进用薄墙，吼、
嗯嗯嗯
哦，这对都市你如果有车子或车子人是非常
不方便
的，
对。
也不符合我们现在流行所谓一户一车位，你要车子一定要车位这样子的概念、啊、
对、哦、
再来的话比较严重的、哦、有两个、嗯、第二个因为要小坪数，所以它的那个公设比会特别大，
对，很高
很高、哦、你有时候都会超过40%甚至于接近50%，
对，那个对那个牙签屋听说要超过50%，
对对对、哦嗯、所以这一部分、啊、其实你看你尤其一买有的都不掉、哦、所以你买20坪啊、哦哦，你买30坪，其实来这个15坪。
对，
哦，啊，你其他吼、哦，买的厝啊吼，诶，厝价嘛无比人比较俗哦，
对，
跟人高侪钱哦，所以拢买看看厝较侪吼、
哦。对，
第二个的话吼、哦，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新建成本也很高。
嗯，
我们讲过说300坪啊吼，4坪啊吼，
比较
大概在台北市啊盖一个城啊、嗯，大概现在大概造价到30万左右，
哦、对，30万以上，
28、28、30左右啦。
嗯嗯。
当你是那种200坪左右的时候啊，那个一跳跳三十几万一坪的造价，
是、
哦、甚至35万一坪的造价，你如果只有几十坪啊、哦嗯、那个一跳出来会跳更多，如果你要盖高的话、
嗯、
还有什么你的那个损林的机会就大，
对，
你要砍几树啊，你啊，哈，啊，你几哦，其实我这样就刚砍掉。
对，上之前不是有那个
之前上三重那边、啊、
三重那个案子，
就一个80几坪的、嗯，那结果就直接零损。但那个部分有见仁见智的讲法，有些人说，哎、啊，就哦，的时阵啊，哎、欸，结构啊，哈、嗯，哦。连续壁波有没有好什么好啊？盖安尼啊，我、嗯、是觉得是一个施工安施的问题啊。
对，
哦，施工型的问题。
连基带那个也是 啊。
可是有些就会认为是根本就是你的基地很小，你去开起你根本没卡咯。
对，没错。
好、哦，那这个其实都会营造厂都会把风险放在你的建成本里面。
哦，
还有，
没错，
你看哦，你起500几坪、1000坪啊，大概都有卡到他下面时阵啊，刚刚他一折啊，所以也成本对上。也在看平稳，
对，比较低。
啊，你那啥，你那几啊十平啊，只能百平啊，吼，你看气候你啊单打，工人啊，佮退去别位啊，
嗯，
吼，啊退别位啊，无说他退的时阵，一心挨倒，就带就要闲置的话，他一样成本灌进去，
是，
哦，所以那个成本啊，吼，越小面积有时候会多打，要多1.5倍到2倍，
对，
所以他现成本就很高嘛，
对，
好、哦，所以这种东西都会非常不利啦，吼、嗯，非常不利，所以这个物件吼，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嗯嗯。
那再来的话，其实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延的，
对
啊，然后延的话，就会其实像大家如果在台北市 有房子的人吼，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更凶来在租个人时住呐吼，反正我不差吼，起码公融资奖励卡给我这给我这啊，因为起码台北市政府又多了一些吼，
对，
啊，反正我不爱答应买啥呀，
对啊，
本来要加速啊
吼，对，我在那边等，
我搁遐等啊，好不好？好不好？搁卡喝，
看你会不会更好嘞？
那搁喝时住然后大家就怕变等，而且所以这老屋啊吼。第一个房子理论上，你房子越旧，
应该要折旧嘛，
要折旧，比较多，应该会比较便宜，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
哈。嗯，
那第二个，大概分钱都单因为弄机会
哈。是
哦，就刚刚讲进前我讲过就讲，大概想去买车的时候，你有去买车你就怎样？基本上政府因为了要做节能减碳，
对，
哦，所以啊哈，以后你拿去换车吼，你就上你5万块嘛。
对，也那不管你那个。
对。我较早车吼，你若甲存20几年的时候，你看哦，你去保险公司讲吼，这台车存18000，对不？你过10几年、20年存18000，
嗯，
哦，啊，起码唔是哦，你八吼再加上哦5万块，政府上，所以去台车5万块啦。
哦，
啊，房子也是一样，因为政府送了你很多的容积，
容积对，
而且但那个部分像热透一样，然后今天有那个什么威力财哈，9点多大家去买哈，那个一样嘛，大家也知道很难等得到，
嗯，
可是啊，一到的话哦，我的房子的价值翻倍，
对，
哦，所以他就会期待这件事情，
那个有那个期望值，
对，哦，期望值，所以我们常讲这个观念，所以他就会把房价就往上垫，特别
高，
哎，特别只要有人来谈，他就垫一下，垫一下。好，哦，你如果那一区越多人来谈围牢啊什么之类都跟啊，他的房子的老屋的房子的价格
就
更高，
一直节节升高的。
我们之前有一个做销金房贷的时候啊，估价的时候啊，就有我们家附近啊，大概都70几老房子，大概70几万，当时候。
哦，
我当时高个高10万一平，
哦，
在永吉路上
是，
永吉路的后面的巷子
哈，
现在行道还管，
对呀，
啊，一公哦，啊，我头前你讲都等于讲都跟没讲围绕啊，
嗯，
啊我高10万买嘛 ，OK 啊，
嗯，
哦，也几下就淡掉啊，
哎，
哦，啊，所以哈，哦，这里面啊就产生吊诡的现象，
是，
哦，所以这样对于我们要去推动相关的重建到底好不好，还有我们都市的这个景观也好，或是大家希望说房子齁能够盖的瘦一点高一点啊，
对，
法定空地留多一点，
留多一点，
植被多一点啊，这到底有没有跟之前的想法有
那个公益性，
对，公益性质，哎，还是它只是一个旧房子你就给它那么多的容积奖，啊，特别高雄那个也是一样，已经840的容积绿的，你再送给他36%，那1142%的容积奖励哦。
这个好像也是历史上最高，会不会？
哎，欸，其实应该不会啦，因为台北市也有800，然后拿到容积奖励的。哦，那个一罐上去也是1200多。
1200多。
所以其实就很吊诡的地方啊。
嗯嗯。
但有些地方都会透过都市计划哦，
嗯，
去做一些审酌，把它的像之前新计划区。有建商或是也不是建商啦，有人要盖房子齁，我记得是南山人寿吧，他要灌到最高的时候，还是黄霞忘记了齁，他要把它灌到最高，黄翔他要把容积移转灌到最高，然后盖很高，
嗯，
台北市政府都委会直接说你这个盖太高不行，他直接把它容积移转直接砍半
啊，砍半啊，
对，就是说我不给你那么多的容积移转齁，那可是因为我们围绕重建都是小的不是像这种他几乎不用经过一定的都市审议的时候，如果特别面积又不是，符合都市设计审议的规范的时候，
哦，
不需要送审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过了。结果一盖下去才知道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也不需要，可能周遭的利害关系人的相关公听说明会等等之类的，一过气候到才知道发生事情。
嗯嗯，
哦，啊，还有没去修的时候，你其实。政府做一个行政处分下去，后面收尾都很困难，因为咱提到许可的时候会再给你割，
对，
啊，你就会惊捍卫你感觉、哦，所以为什么高雄办做一次、做两次的报告都觉得一样，都还是符合，
嗯，
啊，就民间现在又拿了一个第三份说啊，没有，哦，
嗯，
好像不符合哦，
对，
哦，这样又有的吵了，哦，所以这里面产生很大的问题跟弊病啊，
哦，
所以。哦，还有很多都是单一所有权人。哦，白政府的想法是说，哈，哦，我为了让你赶快加速，所以我送你很多容积，就是有一些诱因让你可以很快去改建。这个大部分拢是单一所有权人，
对，
大到期就这样，
变成是企业公司法人。
系啊，系啊，系啊，哦， 饭店改建的啦，吼，吼啊，大楼商业大楼单一把人的单、嗯、商业大楼改建的啦，哇，好多哦，对不对？哦、嗯，所以这个东西哈、哦、不是那么好。那再来的话，其实现在的都市更新啊，吼、哦。他一些乡村女装讲在花敬群当次长的时候，
嗯，
他就是已经有信这件事情，所以他有相有将相关的这些容积奖励的这个的项目的容积率的这个许可啊，
嗯，
他把它条件化、民营化，而且都已经比较明确，
比较明确，
对，所以理论值来讲的话，你嘛就是回到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去处理，或者说。把这个围绕重建纳入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去处理，好、
嗯
哦，这样的话会比较完备啦、
嗯哦、
那至于说那个时程拉开，其实可以在条例里面定很多，把容积、欸、把这个加速重建条例里面好的一些这个规定、哦、放进去，
对，
好、哦、啊，尽量避免那个它的弊端，
对，
哦，嗯、这样的话其实才整个在政府希望能够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啊，而且比较。改变大面积的整体的一个居住品质啊，或这个市容景观啊、
嗯、
才会有帮助啊。
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现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高原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陈碧元陈所长，他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一些政府的政策啦或是时事啦，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面向去做一些思考跟了解齁。他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围绕重建条例，这个某种程度我也是跟他一样，我觉得不应该再延续下去哦。他是一个过渡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一个这样的一个法令哦。他该落日，我觉得就应该让他落日。如果说像我们刚才碧元兄提到的哦，他这个不只是说造成这个所谓的市容景观的一些破坏了哦，另外呢，他对于房价，他刚才提到了这个部分。我没有看过人用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哈，就是说，因为大家拥有，大家就会必走之争了哈，就是说，我有一个好房子啊，前面已经在谈了啊，那我，这个人家说这边都更之后会有100万、200万，那我的价格当然也水涨船高啊。如果说有建商要来跟我买房子的话，我一定会，跟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叫？待价而沽这样子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碧元兄觉得说他的一个后遗症已经显现出来了。很多老房子反而因为这样子，他就是在那边期待等待呢有一天会有一只红虎来了齁，这个真的会让他大赚一笔这样子齁。所以这个是都市更围绕重建条例这一部分齁，我觉得说政府应该好好思考一下齁，不要在要落日的时候或是说要该怎么样或是说一个比较合法的方式，那把它纳入到都市更新条例，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个修改这样子齁。好，另外一个议题呢也是之前呢这个行政院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丢出来的一个叫婚育宅齁，就是我看到他的内容是说针对已经有取得政府租金补贴的或是说住在社会住宅的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愿意生小孩，政府会给他租金 50% 的补贴，生一胎 10% 的加码，那生第二胎 50% 的这个加码，那这个部分呢看起来呢哇 50% 好像很多，可是呢到底真的能够鼓励这些年轻人呢勇敢的生小孩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少子化危机吗？那我们碧元兄也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一个思维，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没有其实行政院长或内政部提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我印象中前年啊他们已经就提过一次了。
是是是，我没有追到
到。对对对，当时候是补贴的比较少一点。
那
现在就是可能就是直接再增半之类的。
对，50%。
对。那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从觉得啦齁，政府比较缺乏大胆的思维齁，还有整体的思维齁。
好，怎么说
来请问我谢英娜了。
对，我觉得这个政府要颁一个奖给你。那很多都是生一个，或是说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只是比较怕说那个小孩子的那个灵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把他生下来，这是比较传统嘛。其实大家有知道说，你若生一个英娜是主张怎样讲，生一个小孩就是背一个房贷。
也就是说背一个房贷，
对，至少你看哦，至少就要买1000万到2000万的房子，相当了。所以你等于是让你一个月至少要背好几万块钱。那所以为什么大家
你为什么那么努力工作这样子？
对啊，那所以才会产生说大家宁可去养宠物儿子。
真的，毛小孩越来越多，
不愿意去真的生个小孩，因为宠物儿子比较简单了。那自己要生一个小孩过几十几年齁就困惑。虽然说他们养宠物儿子也是会一个接一个养齁。可是就是他不会改变太多你的生活的。
有些养宠物孩子呢花费也不少。
对对对对。像我们家隔壁是那个宠物医院
啊，宠物店，宠物医院，对，
那个生意好到
对，宠物医院生意好到不行。
反正那个现在 妇产科，
妇产科人会越来越少。
对对对，哦，小儿科现在也会碰。
嗯嗯嗯。
那这里面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哈，我们都知道生一个小孩子啊，哦，其实除了政府常常讲的这一些所谓的哦，我要托儿所啊，哦嗯，然后要一个人帮他带小孩啊，
嗯，
然后一些食物上面的一些补贴、
育婴假、
育婴等等之类啊，哈，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做生活的环境，
嗯，
哦，像我一个同学在台北也是一样啊，哈，伊嘛是生，我记伊嘛是生，哎，伊刚生三个也是的，哦，伊生三个，
嗯嗯，
伊已经人大汉了，吼。伊本来要三个房间，为着囡仔吼，伊爱阁去隔房间，哦，啊，可是他因为台北市房子很贵，
对，啊，
所以他就里面他再重新装潢，
这
个隔更小，
哇，
什么意思？他希望小孩子也有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空间，
嗯嗯，
哦，然后我一直利用有限的这个我们的房子吼，哦，去做改变，
哦，
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在台北生活，或是去现在全台现在房价都很贵哈，
对，
其实你要阁隔。两个人住吼，其实要去买一间厝啊吼，基本上动不动可能都要1000多万啊，
1000上，对，
嗯，那你要再多一个小孩子，你就要再多一个房间，嗯，
是
一个房间最少的最小叙述，你现在也要4-5平吧，
嗯，
好啊，你要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去换屋很困难，
嗯，
那政府啊吼啊，然后那后面才是他要去怎么带小孩，
嗯，
然后。家里夫妻两个，或是有爸爸妈妈来帮忙等等之类的，
没错。
好，那然后后面才教育的问题，
教育对，
学费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
那个再都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哈。那最前面就是居住，
嗯，
居住，因为我就要去预想我未来小朋友他成长过程的时候。还有多一个小孩，多第二个小孩之后，我房间怎么去处理它？配置要变大。
嗯，
好，那政府啊，哈，都是讲一句，哎，欸，我跟补助你几千块，
对，
然后就是我生一胎哦，给你什么2万、3万、5万、10万，类似这样。嗯，那结果你一次性的都是很少的补贴，然后或补助，
对，
嗯，然后叫他要去负担一个月马上多出来4万块、5万块一个小孩子的钱，
嗯，
你看你如果是一个经济的人类啊，吼，你会不会做？
嗯，
大家宁可吼出去玩，也不要带小孩，也不要养小孩，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这个已经蛮明显，就是这样
已经非常明显了。
对，哎，
那何况我们现在的相关的居住政策啊，嗯，对这一块啊，是相当不重视的，所以现在就给一点点嘛。
对啊，给一点点啊，真的是小恩小惠。
那对，那你怎么去处理它哦？大家都很羡慕新加坡的主屋政策，说哦，新加坡那个地上权或是那个主屋啊，
嗯，
那个多好，都多好。大家知道哦，那主屋政策刚开始在推的时候啊，哦，它是要求你一定要结婚。他才会让你配一个房子。
是，
那台湾的政策啊，是你只要是年轻人，你也可以有一个房子
啊，哦，就是住宅
哈，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
那也就是说，政府在施行任何政策的时候啊，哦，他没有一个政策上的目标跟政策上面的诱导或诱引，所以没人要生婴啦，
嗯。
哦，反正我不免生婴啦，吼，我嘛有厝他大，还是去抽卡或抽看嘛，反而有小孩子的人啊，我有个朋友他从板桥然后住满六年之后啊，
就被赶出来了
然后可能林口或哪里，然后现在就跑去青埔了，
哦，
为什么？因为完全抽到只能跑去青埔自己租房子，
哦，
他有我记得两三个小朋友，
嗯嗯，
就是这样子啊，嗯，那现在年轻人他怎么敢生？
对，
他不敢生，他一家挖贼还是夫妻两个我去住哈，换个环可能比较快，没抽到的话，
嗯嗯，
那有抽到我还带一个小朋友，我要去搬家，何况小朋友还有一件事情是就学环境，
哎，
我们毕竟是有钱人啊，嗯，有钱人没差要去念私校，
嗯，
对不对？然后爸爸妈妈在啊，或是在附近再买，嗯，学校附近再买一个房子，嗯，对不对？哦，那大部分的家庭不是这样子，
嗯，
哦，大家很难过生活了，那你还要说，哎，欸，万一你社会住宅等等之类没有的时候，你要去叫小朋友再换旧学环境，
嗯，
那他宁可就不要生了。
对呀，啊，
哦，
嗯，
所以要怎么去处理它？
对啊，我觉得你的那个
想法不错，其实政府要整体去处理，包含现在的社宅，其实都会下面都会放托育儿院啊，哦，
嗯，
哦，以前叫托儿所啊，哦，其实就有点像新加坡租屋的政策一样，它下面是类似有育儿院，嗯，但不见得幼儿园啊，哈，不见得有那么多可能可以塞进去，嗯，可是政府就要处理这件事情。哦，你透过你的社会住宅下面的幼儿园，你要保障让些人的小朋友可以进去，还有他居住的时候，你起码保障他到成年嘛。
嗯，对。
比如说二十多一个房间，那你生一个小孩，花手机多少几笔租金马上减半，不是补贴增加，而是我让你租金直接减半。
嗯，
你生两个小朋友哈，我保证你住二十年，租金都不用钱。
对。
好，哦，你但这个诱因才会大，嗯，那其他然后是你托幼儿园的这个部分，我怎么去帮你解决？
嗯，
让他至少，其实坦白讲，零岁到六岁啊，哈，是最难带的。
嗯嗯，
六岁
那时候是
或九岁之后啊，小朋友的那个独立思考，
他已经开始
对跟自主能力是很强，
很强，对，
大人嘛管不掉啊，
嗯，
把娃都惯了哈，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哦，去照顾他哦，或是而且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夫妻两个人的工作，
嗯嗯，
哦，的这个部分，哦，这是很重要的。那你政府怎么去处理这个部分？起码让他住，而且你很大的诱因给他，
嗯，
哦，那这样的话才会有机会。不然你现在只给哦，算一算，大概只给了几千块，
对呀，啊，就几千块，哦，
幼儿补助也是什么一个学期几万块，哦，加起来也没多少钱，
嗯，
所以没有人生啊，哦，是我是比较笨啊，我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我搞不好跟我同学吕秋云一样，我也不想生，
哦，他在他逃生，
一红逃生嘛，
逃生，
好，哦，啊，所以这物件是就很实的，哦，
嗯，
政府因为当现在的政府哦。我以前政府啊，在国民党时代啊，他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青年发展委员会啊，
对，
哦，青发会嘛，
青发会，对，
也叫那较少年的去做青发会主委。咱今嘛迄个少子化政策啊，你看遐主持人啊，吼，加遐下加的遐啊，是啥物人？
都是
大部分拢老岁仔啦，
对，都啦，
所以他都会说吼，我都唔免吼推动少子化，嗯，我好有没有几数啊就好啊，
嗯。
啊，他重视什么？所以我要长照，因为我是老人，
对，
所以我要装长照，我要银发族什么，老小孩子都没有。
嗯，
那其实，在十年的这一段期间呢，哈，但我们会有不错的人口红利，因为大家没有生小孩，所以钱存很多，
嗯，
哦，会四处花。可是，在十年后或二十年后的时候，我们的人口结构一改变的时候，那个中壮的人很少很少，老人家太多，然后小孩子也很少的时候，大家去抚养负担老人家，这是很困难。你会走向像日本这样，非常辛苦哈。
对，好像这样一个小孩要抚养两个，
对，
哦，或
三个以上。
对
对，那所以哈，政府应该要整体政策，从居住这个政策开始哈，
嗯，
去做一些诱导，然后整体直接送也没关系啊。既然大家觉得说人口政策很重要，是一个国安危机，
对。
你买武器买那么多，你还不如直接就给他一个对一个
对
生小孩子的一个
没错
一个动力。
所以你说，嗯，我看到你的那个的想法是说，如果是夫妻生一胎的话，免排队入住这个
对
两房的社会住宅，
对，
而且呢是要保证租约二十，
对，
租金又半价，
对对对，那你生两个就是二十年，
对，
全部免费，然后你房子还可以变大一点，
对，
哦，让他。小孩子起码到他十八岁也好，或者到二十
岁
也好，
但有些都到二十岁，
对，二十岁也好，你起码爸爸妈妈小孩他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成长，
他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后顾之忧，那自然爸爸妈妈也敢生，
对，
哦，小孩子的成长也会不错，
嗯，
哦，这不，那你其他的幼儿政策的部分再搭进来，
嗯，
因为只要居住环境没有改变，他你其他政策就很容易锁住，
对，
哦。那你才不会像现在大家全部都是孟母三迁，那个以前都是为了齁国小国中在那边三迁，
对，没错，
齁，那现在的孟母三是因为齁我可能房东又涨租金了，
宅又到了，
然后社宅又到
了，
有些是民间的啦，齁齁，现在房东也很
敢涨
租金、
啊，很敢涨，
很敢涨啊，
一下子都涨很多，
对啊，涨了10%，
那你不得不搬家涨租，
对，齁，那其实对小朋友的发展或是
也不好，
因为都不是很好啦，
嗯，
所以这部分其他如果真的要去推的话，是整体性的去处理这一个政策，
嗯，
而不是跨掉啥都被处理啥，
是
齁，啊，各个都几数啊零碎化 政府整个加起来感觉起来好多，我一年可能给这个家庭，因为他有小朋友，我给他二三十万，
嗯，
可是对这些人来讲，他其实看得到吃不到，
哎，对，没错，
快丢加倍丢，
快
卖生开停开，
对呀，对呀，卡贵气啊，
对呀、
啊，
对吧、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政府要整理思维，还有、嗯、去找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来当官，
当官啊，哦，不要找老人家去当官，因为我常讲哦，在我们以前学政策、学组织发展哦，会有所谓的大我利益跟小我利益，
嗯，
哦，大我利益哈、哦、不能违反小我利益啊，
对，
我就讲我家里哈。我跟你讲用不到齁，你只要去对大我利益讲齁，符合多数人的想的利益齁，我嘛不想要赏。
对。
齁、哦。今嘛不管他照民众监护啊，讲今嘛民众监护，其实东西只有老人秉政齁。
对。
赶快都不要多喝喝。
那种千岁千千岁。
该让有一些是比较年轻人的政策齁、嗯、或是你找一些委员是这些年轻人的嘛。
嗯、
让他想法能够出来或什么。
嗯 嗯, 嗯。
然后整个去结合下一个相关的补助政策，然后毕其功于再集中在某一个火力在某一个领域上面，嗯、这样才会有机会。不吼，外公起码囡仔吼，大部分外生了，怎样想呢？
对，
拢是无小心，
不小心再生的，
生出来，开始爱就嗨啊！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我会找这个陈碧妍陈兄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的哦。他有时候他很多些创意的想法哦，也许呢，他真的蛮适合去政府，
没有
去当官的啊。那因为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碧妍兄哦，提供这么多一些精辟的观点跟看法哦，真的。我自己也觉得说，哎、欸，他每次跟他聊天啊，跟他再来这个节目中聊，都会收获很多哈啊，所以我为什么是想说，哎、欸，对，隔一段时间就请他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多聊聊哈，也许我们的这个政府官员有听到的话，也许呢能够开窍一点点啦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碧妍兄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众多的一个分享，谢谢。
好、啊、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我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生活的理。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